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好，那我们就看马太福音，马太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33节到48节，我们这几个礼拜都在讲基督徒的伦理，伦理是生活的问题，但是生活是根据生命而有的，生命是生活的基础，什么样的生命产生什么样的生活，有鸟的生命它会飞，有鱼的生命它会游水，有猴子的生命会爬树，狗会看门，猪在泥巴里滚，羊比较干净，什么样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我们都有人的生命，但是从亚当堕落之后，罪恶的权势在人的生命中间掌权，所以人会犯罪。但是基督徒不但有人的生命，他得到圣灵重生，有神的生命，因为神的生命能够让基督徒有基督徒伦理的生活。当我们讲基督徒伦理，请我们要记住，神是先把生命给了基督徒，然后让基督徒得着神生命的改变，产生基督徒伦理的生活。所以登山宝训不是只讲伦理，乃是先讲生命。登山宝训是先讲我们成为世界的光，然后光要照亮世上的人。先讲弥赛亚来到这个世间，然后讲人得着了属天的盼望，先讲神的国进了，再讲神国的福分临到世上的人，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神国的福分大能实现在我们身上。主耶稣到地上来，呼召人悔改，信靠他的福音，天国近了。当人悔改信靠主，成为神国的子民，能够才有力量过神国的伦理。所以主耶稣强调，弟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虚心的人，都是哀恸的人，是温柔的人，是饥渴慕义的人。当我们先能够虚心、哀恸、温柔、饥渴慕义，神的大能能够临到我们身上，成为蒙神国福气的人，我们也能活出联系人的生活，活出清新的生活，活出使人和睦的生活，活出为义受逼迫受苦的生活。再一次请弟兄姊妹记住，登山宝训不是先讲律法，乃是先讲福音，不是先讲要求，乃是先讲恩典，不是先讲德性，乃是先讲拯救，不是先强调人的努力，乃是先强调神的能力，不是先强调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先强调基督徒的生命。福音永远是律法的基础，拯救是美德的根源，唯有靠神的恩典才能成就神的要求，唯有靠神的能力，我们才能够努力 达到神的盼望。愿神继续恩待我们基督徒，好好依靠神，依靠主耶稣基督，依靠这生命的源头，依靠这福音的大能，我们继续过美好的基督徒伦理生活。我们已经讲过了神的恩典，基督徒不但不杀人，我们除掉心中恨人的意念，不但不犯奸淫，除掉心中淫乱的念头，不但不休妻，还是爱妻子，珍惜神让二人成为一体那美好的婚姻。今天我要接下来继续讲基督徒不但不被试，他是有真诚的人生。基督徒不但不恨仇敌，乃是爱仇敌，乃是不跟恶人作对，乃是爱恶人，要挽回恶人。所以从马太福音第五章33到48节主要讲到不需要启示，我们基督徒要过一个真诚的人生。又提到旧约虽然有这些条例，不过旧约本来的意思也不是要求我们，鼓励我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一下我会说明，基督徒不但不以眼还眼，不以牙还牙，我们还能够善待恶人，我们还能够爱仇敌，为仇敌祷告，在真理和爱的大能中改变我们的仇敌。那现在我要先讲被试启示的问题。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古人有话怎么说，不可被试，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我要先说两件事情，旧约里面的确很多启示的地方，那么为什么准许人启示？因为世界上的人都在虚谎之下，因为魔鬼是虚谎之父，他是说谎之人的父。魔鬼陷害人，从让人失去真诚开始。那么魔鬼试探夏娃第一句话试探什么？试探说神岂是真说呢？那么神从来不说假话的，神是真诚的神，是真理的神。魔鬼试探人类第一句话就让人从真理真诚的里面产生了怀疑，神岂是真说？不一定这样子的，你试试看吧，你试试看。虚谎的引导，虚谎的灵进到人的里面，这是人类面对第一个试探。那么接下来亚当夏娃的儿子该隐杀害亚伯，神跑来问亚伯，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呢？该隐就回答，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呢？该隐怎么会不知道，他把他杀了，把他埋了。该隐就在神的面前就欺骗神，我不知道。地上的人类越来越多，罪恶可能都先从虚谎开始，所以小孩子你不要教他，他就会骗你的。今天慢慢孩子们长大了，就会骗老师，然后骗这个社会。在前不久我看到一个报纸的报道，连在美国年轻人欺骗父母的80%以上，这实在是很可悲的现象。过去我在台湾的时候，为了大学生常常作弊，心中很忧伤，这是将来国家重要的栋梁，可是大学生大半在作弊。以后到了美国，美国的新闻报道，美国60%大学生也在作弊，这实在是人类的悲哀。撒旦虚谎之父，就常常要把虚谎放在人的心里面，所以到旧约的里面，神就允许人启示，其实不需要启示，不过因为虚谎 在这个人中间太厉害，以至于有的时候神自己都启示。等一下我最后要再讲这个问题，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神就没有比他更大的可以启示，神说我就指着我自己启示，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所以在旧约里面就准许有启示的事情发生了。其实如果都是真诚的，不需要启示，说什么就是什么。好，请各位先记住，旧约因为人的软弱，因为人缺少信用，所以神就准许了启示的事情。那么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里说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呢？为什么是向主谨守？因为在旧约里面论到启示都要指着神启示，指着耶和华的名启示。我们没有时间让你们翻圣经，愿意看的人你记在脑海里，生命记第六章十三节，生命记第十章二十节，六章十三节，十章二十节，那一边讲得很清楚，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要爱他侍奉他，我们要指着耶和华的名启示。旧约里面论到启示当然指着比自己高的来启示，那么最高的就是神，所以是指着神的名启示。但是犹太人每当指着神的名启示，他们就很害怕。为什么害怕？因为十诫里面非常明显的，那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是十诫第三诫，犹太人早都会背的，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妄称神的名，神绝不以他为无罪。犹太人每当起誓战战兢兢。那么到了两约之间，犹太人就产生了一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严格守律法，他们知道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指着耶和华名的启示若没有去遵守的话会受到神的审判，所以文士法利赛人就发明出一套缓和的办法，发明出来一套可以虚招掩饰不得罪神又可以启示。那么启什么事呢？想想什么跟神有关不用耶和华的名，以后想到天跟神有关，所以以后启示只做天启示，以后天跟神又太近了一点，所以远一点不要指天启示。请问后来指什么来启示？指做地啊。各位都可以有资格参加法利赛党文士啊，你们都会想出来，他们也想出来了，以后只做地启示，想想天地都太近了，那干脆只做耶路撒冷启示啊，耶路撒冷代表神，所以以后启示我只做耶路撒冷启示。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以后就慢慢想耶路撒冷太大了，干脆只做圣殿启示啊。那么圣殿以后又觉得里面东西有石头有木头有砖头，圣殿里面最好的不是木头砖头是什么？黄金，所以只做圣殿的黄金启示。以后只做祭坛启示啊，那么祭坛上面献牛羊鸽子，以后只做礼物启示。以后慢慢的还有人干脆指自己头启示算了啊，我的头最重要啊，以前如果犯罪犯死刑是杀头的，所以头是最重要的。那么大家这样启示结果做什么？结果就定出规条出来。如果只做天启示大概要遵守，只做地启示也需要遵守。那慢慢的又变出来，如果只做圣殿启示要不要遵守？你们刚刚没有读圣经吗？我要你们特别读的哈。指圣殿启示需要不需要谨守啊？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圣殿有木头有石头啊，那个石头不重要， 所以要指圣殿里面的什么启示，他要指手黄金，他要指手。祭坛很重要，不过有的时候献斑鸠，有的时候献一些素祭，那么要指着祭坛上面所献的礼物你才要遵守，祭坛都不需要遵守。所以文士法利赛人想出很多花样，想出这些花样主要的一个作用，借着启示掩盖虚谎。这些事我启示给你们看，我是其实他可以不遵守的。当主耶稣讲登山宝训的时候，正是这些事在流行的时候，所以后来主耶稣就说，文士法利赛人，你们诱惑了，诱惑了。到底是祭坛上面的礼物重要，还是让礼物成为圣洁的祭坛重要？耶稣说，你们简直是颠倒是非了，到底是圣殿重要还是黄金重要？这些道理主要是说什么？主要是说人的心里面总是想一些办法，不肯过一个真诚的人生，不肯过一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人生。亲爱弟兄姊妹，基督徒的伦理要达到主耶稣所期盼的，在我们人生中能够把虚假除去，不要有虚假在我们生命里面。虚假赚到的钱不要，我们不要那个钱，虚假得的名誉不要，因虚假而有的顺利也不要。神让我们过一个踏实的人生，过一个真诚的人生，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需要用虚假来增加我们什么，用虚假所增加的是更多的虚假，那一些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人的心灵。在这一段教导中间，主耶稣所真正强调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必借助这些启示来加增我们真诚的分量，那样的基督徒就到了一个很好的境界了。以后人一听你讲话那就是真的，一听你讲话就能够信任你，就能够知道这些可靠的一些言论。那么这里马上产生一个问题，那么是不是主耶稣的意思让我们什么事都不起呢？是不是如果你到法院去做证人，一定要求你作证要宣誓的，我们拒绝宣誓呢？甚至青年男女要结婚，结婚里面大概有誓约这一项吧，是不是从此以后基督徒结婚就取消这一项？你们年轻的弟兄姊妹愿不愿意啊？我不知道了啊。那是不是如果有一天你被选上总统，你为了不宣誓，好了我不干了啊，不能做啊，就不去做呢？那么有很多很多在法律上需要宣誓的事情，基督徒用怎么样态度来处理呢？然后在这边我就举主耶稣的一个例子让各位可以了解，如果是在外界权柄要求下的宣誓或者启示，基督徒是可以做的。基督徒如果你入籍需要宣誓你可以宣誓，如果到法院作证需要宣誓你可以宣誓，如果结婚需要宣誓你可以宣誓，如果你就任公职需要宣誓你可以宣誓。为什么这样讲？请各位看马太福音26章，马太福音26章63节64节，马太26章63、64，大家一同念，请。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一段是在大祭司审问的时候，大祭司就要求主耶稣， 他说我现在指着永生的神叫你启示，你启示来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耶稣没有拒绝他，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不但你说的是，还说到人子在父的右边驾云降临的荣耀。那么在这种一些特殊情况中，基督徒是为了外界权柄法律上的需要，我们可以宣誓，但是主耶稣所强调的是我们生活中的伦理。但愿众弟兄姊妹们，如果主的大能在我们生命中，如果主的恩典、主的拯救、主的福音你都已经领受了，主会给你力量过一个真诚的人生，这是耶稣所要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神一定会赐福凡是真诚在神面前的人，这是第一点我们所看的。那第二点，接下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到基督徒伦理是完全的爱，基督徒的伦理是活在完全的爱的里面。完全的爱有消极的一面，有积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就是不跟恶人作对，积极的一面是爱我们的仇敌。在主耶稣引用的旧约经文是被文士法利赛人所误解所误用的经文。为什么说误解误用？当主耶稣说旧约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一个真的是旧约里面的话，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第21章里面的话。那么出埃及记记载十诫，那是20章，21、22、23很多民法刑法的细节，十诫是一个道德信仰的总纲，一个道德律。但是有关典章21、22、23里面详细记载，那里面真的有这样的记载，那就是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落还落，落伤，以伤还伤，以打还打。那么这个在出埃及记21章的确记载这么多，不但这里有，申命记也有。但是为什么我们说这是法利赛文士的误用呢？因为旧约所提的并不是要鼓励报复，更不是要命令要求报复。为什么旧约有这些条例出现？那是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两三百万人，他们已经发生了彼此伤害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有杀了别人的命，发生了伤了别人的眼，或者打断别人的手，或者打掉别人的牙，这些事都发生了。那么已经发生了产生了混乱的报复，有的人势力大一点，我打伤他一个眼，他就把我两个眼都打伤了，我打掉他一个牙，他打掉我五个牙，那么这样子就产生了更大的混乱。所以为了法庭审判的公义准则，如果各位注意去看出埃及记21章提到对审判官这样说，那一些审判对民事对于刑事需要有一个公正审判的准则，防止胡乱的报复，所以旧约有这些条例出来。但是真正了解旧约里面经义的话，那么在利未记有记载，利未记18章，利未记19章18节有清楚的记载，他说 我们不要自己报复啊，不要报复啊，我们要爱人如己。你们自己回去看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不要去报复。所以在旧约的精神的里面，是鼓励人不要以眼还眼，不要以牙还牙，不要以脚还脚，不要以落还落，不要以伤还伤，不要以打还打，不要自己去报复。但是以后文士法利赛人所定下来的规则，两约之间犹太人所实行的，好像这是变成我的权益，这就变成理所当然，我应该可以这样做，我就可以这样努力去做了啊，是安心中安然。那么所以主耶稣了解文士法利赛人已经误解了神真正的心意。耶稣说不要跟恶人作对，那么不要跟恶人作对，下面提出四个例子让我们了解。这四个例子都让一个基督徒在他的生活周遭环境中间来学习怎么样来做一个美好基督徒的伦理。那么一个就是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转给人打，这一点等一下我再说明一下。那么这一点重点就是不要自己去报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